弟兄姐妹，让我们在听神的道之前，让我们同心祷告。
我们听到之前，一起同心祈祷。
慈悲的父神，我们现在把我们每一个献在主你手上。主啊，求你让我们听你的道的时候，并不是看别人的表现，反过来是听主你说话的内容。主啊，我们祈求你的让一切人的说话、人的意思都离开，让我们每一个接受的都是主你的教训，知道我们臣服在你里面，让我们每一个能够来到你跟前的带着这份感恩的心，那唯一只有你是使我们明白你的心意的人。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我发现现在很多人对耶和华表现出来非常的不满意。
我今天发现有很多人对耶和华表现出来非常之不满意。
差不多很多人当他读完罗马书的先前第一节第九章第一节到十八节之后，
特别是他们读完罗马书第九章第一至十八节之后，
他们对于耶和华对人的态度都蛮不满意。
他们对这些人对于耶和华的态度都很不满意。
他们会怎么样说呢？
他会怎么样说呢？
罗马书第九章第十九节，
罗马书的第九章第十
节，说他们会这样回答耶和华，因为他还可以指责什么人呢？有谁能够抗他的旨意呢？
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
很多人包括基督徒，他们都不明白耶和华是怎么样一位神。
很多人包括基督徒在内，他都不明白耶和华是一位怎样的上帝。
很多的基督徒，他们以为我们的神在他们的观念里面都是一个很好的神，他对我们都是最好的，千依百顺。
很多人的心目中意念中的上帝都是一个很好的上帝，他是一个千依百顺的神。
但是现在保罗你在第九章里面这样说，
但保罗现在第九章里面这样说，
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耶和华的计划里面，
我们的每一个人都是在耶和华的计划之内，
所有的人谁能够得救谁不能够得救都在他的手上面，
所有的人无论是得救和不是得救都在耶和华手上。
特别是他在第九章的十六节开始提到以前的埃及的法老的事情，
特别在第九章第十六节提及到以前在埃及法老的事情，
连法老犯罪都是神你所指派的，
连法老犯罪都是上帝所指派的，
是你知道的，
是上帝所知道的。
那么你知道所有的东西，
你知道所有的东西，
那么你为什么还来指责我们呢？
那你做什么现在还来指责我们？
你是不是故弄玄虚？
你是不是在故弄玄虚，
故意多此一举的来找我们人的麻烦呢？
是不是多此一举来找人的麻烦呢？
还有这些人这样说，
这些人就这样说，
有谁能够抵挡抵抗你的旨意呢？
有哪一个可以抵抗你的旨意呢？
这种说法我们需要明白是不少的基督徒的说法，
我要了解这个的想法也是很多基督徒的想法。
他们已经知道神决定一切，
他们已经知道上帝决定了一切，
他们没有办法了，
他们没法了，
唯一可以说的，
唯一可以说的
是神也有人可以抵抗你的旨意，
没人可以抵抗你的旨意。
这种只不过是我们通常说的以退为进的一种手法，
这些就是所谓的以退为进的手法，
是对向着神作出一种无赖式的指控，
对上帝作出一种无赖心的无赖式的无赖式的指控。
这 只不过是一种人对一种权柄没有办法的时候一种发出的讽刺的口吻，
这个只不过是人对着一些他不能够去对抗的权利一种的讽刺口吻。
罗马书的九章十九节就这样打开，
罗马书的第九章第十九节就这样开场，
保罗故意把这些基督徒对于耶和华的这位神的错误了解提出来，
保罗在这里就是将很多人对于耶和华这位上帝的错误的认识提出来。
保罗很清楚知道，
保罗清楚知道
在牧羊基督徒的过程当中，
在牧养基督徒的过程里面，
必须要晓得怎么样面对挑战，
必须要明白怎么样去面对这些挑战。
但是他知道，
但他也都知道，
当他在这个过程里面，
在这个过程
里面，如果能够利用得很好的，
如果利用得好的呢，
就能够把这个危机 转化成为一个把真理传得更清楚，使信徒更明白真理的机会。
我明白，如果你把握到呢一个咁嘅危机，就系你去将教信徒嘅时候，就系一个好好嘅教导讲全讲真道嘅机会。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姊妹，
今天要我们再次回到这一段经文九章。
我哋翻到嚟今日第九章，
从第十九节，
从第十九节
到第二十九节，
到第二十九节，
让我们重新对耶和华的了解。
让我们重新对耶和华的了解。
很多基督徒就这样说，
很多基督徒这样说，
包括很多不相信主的人都这样说，
很多包括都不相信
主。你们基督教所传的神，
你们基督教所传的神，
他没有商量的余地，
他没得商量的，
是真的吗？
是不是的？
今天保罗 跟我们说说了，
今天保罗跟你谈谈了。
第一部分我希望跟大家一同看的就是第二十节到二十一节。
第一个我们就是从第二十节和第二十一节，
保罗明白很多基督徒有这个矛盾，
保罗明白很多基督徒有这样的矛盾，
于是乎他就帮助他们，
于是他帮助他们，
让他们重新立正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
让我们重新来到是纠正他们是跟上帝之间的关系。
二十节到二十一节基本上就是重新奠定神人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
二十节和二十一节就是重新奠定人和上帝之间的关系是怎样。
保罗利用一种最好的辩明的方法，
保罗利用一种最好的辩明的方法，
就是将心比己，
就是将心比己，
让自己重新的了解自己今天的讨论批评，
让知道自己知道所重新这个的批评
是合宜的吗？
是合
宜。那让我们一同打开圣经，我们一同读第二十节到二十一节，好吧？
我一起翻对圣经，我一起读第二十和第二十一节。
就带领我们一同读，好吧？
好，让我一起读。你这个人啊，你是谁？竟敢向神强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做我呢？要将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造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造成卑贱的器皿吗？
保罗在最初讨论这个问题之前，首先要每一个发出这样的问题疑问的基督徒重新反省。
保罗在提出去解决问题之前，首先是再次重新提出这个问题，让每一个基督徒反省。
在我们还没有发出批评神的说话之前，看看我们自己的身份是谁。
让我们未发出批评的说话之前，看看我们的身份是怎样。
然后才了解我们对神的批评是恰当的吗？
然后再了解我们对上帝的批评是不是恰当。
二十节这里所列出的并不是一个特言的一个比喻。
二十节所讲的不是一个突然所出来的一个比喻。
保罗在这里所解释的是什么呢？
保罗在这里想解释的是什么呢？
是借用旧约的经文耶利米书第十八章第一到第六节里面摇杖的比喻。
是借用耶利米书的第十八章第二十一第一至六节来的一个比喻。
这个摇杖的比喻是说什么呢？
这个摇杖的比喻是什么呢？
是说到有关受造物跟创造者之间的关系，
所讲的就是受造物和创造者之间的一个关系。
他怎么说啊？
我怎么讲呢？
他只是说到有关这个摇杖，难道没有权柄把一团的泥拿在手当中做成贵重的器皿，也可以做出卑贱的器皿？
这个所讲的就是那个摇杖，难道没有权利都是去将那个泥做成一个贵重的器皿，或者一个卑贱的器皿吗？
保罗要说的是一句话，
保罗要讲的一句话，
就是创造者有完全的主权来决定，
创造者有绝对的权利是去决定。
换句另外一句话来说，
换句话来讲，
就是被创造物就能够全在完完全全在乎创造者的决定，
被造物的存在完全是依赖于创造者的决定。
神跟我们人
同我哋人
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之间的关系点？
神是创造者，
神系创造者，
我们是被造物，
我哋系被造物。
虽然我们是在神的眼中是非常宝贵，
虽然我喺神嘅眼中系非常宝贵，
人本身在神的跟前是非常宝贵的，
人本身喺神嘅面前系非常宝贵嘅。
但是我们依然需要了解，
我哋仍然需要了解，
人依然是被造物。
人依然是被造物，
只有神的决定，
只有上帝的决定，
我们才能够出现，
我哋先能够出现。
我们的存在，
我哋嘅存在，
完全在神的手上面，
完全喺上帝手上。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有一个很流行的故事。
到呢度，我就想起一个好流行嘅故事。
这个故事就是《木偶奇遇记》。
呢个就系《木偶奇遇记》。
你们还记得这个故事说什么吧？
啊，你仲记唔记得呢个故事讲咩？
如果还没有记得，我跟大家提醒一下。
如果唔记得嘅，我可以同大家一齐睇睇。
这个故事讲到有一天有一个樵夫，他得到一块大的木头。
我呢度讲到有一个木匠，佢得到好大嘅木头。
但是他发现原来这个木头有感觉的。
哦，但系就发现咧呢个木头原来有感觉的。
他就很害怕。
哦，佢又好惊啦。
于是乎，他有一天，他的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哦，于是佢有一个嘅朋友。
是一个很老的木匠。
哦，一个老木匠。
他的名字叫杰佩陀。
啊，佢嘅名叫杰佩陀。
他就来到他家的，他就把啊，那么你把这一块木头给我吧。
咁佢去到呢个樵夫嘅家就话啊，俾呢个木头俾我啦。
因为这个老木匠他没有其他的亲人在他身边啊。
这个老木匠因为他没有任何的亲人。
于是乎他就想出来，不如我把利用这一条的木头做出一个木偶来到陪伴我吧。
于是他又想，不如将这个木头做一个的木偶来到陪自己了。
一个创造者。
一个创造者。
他就做出一个被造物。
他就做出一个被造物。
木偶做出来了。
木偶做出来了。
但是他并不是看他只是一个死的死物一样，
但他所看的木偶不是单单是看他一个死物。
他怎么样呢？
他怎样呢？
他发现原来做出这个木偶之后，
他发现做了这个木偶之后，
他原来可以动的，
原来他懂得动的。
于是乎他怎么样？
于是他怎样呢？
就教他怎么样一步一步来走路。
于是就教他怎样一步一步的走路。
木偶最初好像很多小孩子一样，
木偶最初好像很多小孩子一样。
怎么样的？
是怎样呢？
自己喜欢怎么样走就怎么样走，
自己想怎走就怎走。
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的，
好基督徒都是这样。
从差最初相信主之后，都是自己喜欢怎么样走就怎么样走。
最初相信主的时候，都是自己想怎走就怎走。
他喜欢读圣经就读，
他喜欢读圣经就读圣经，
不读就不读，
不读就不读。
他喜欢这样读，
他喜欢这样读。
啊，就算你跟他说，
就算你跟他说，
这个是不对，
我这样读法不对。
他依然喜欢自己，
他依然喜欢自己的方法。
木偶最后学的怎么样走路，
木偶最后学到怎样去走路，
他就开始离开这个木匠，
他就开始离开这个木匠，
爬得非常快，
爬得很快。
但是这个木匠根本上他的腿就有问题，
但是这个木匠本身他的脚是有问题，
所以走 不到太远，
所以不能够走太远。
他不断地叫木偶你快回来吧，
他就不断叫木偶
回来吧，
回来吧，
但是他都不回来，
但这个木偶都没
回来。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木偶他原来忘记为他做一生的耳朵，
原来这个木匠忘记了为这个木偶做一对的耳。
于是乎城当中的警察把这个木偶带回家之后，
城里面的警察将这个木偶带回家之后，
老木匠就为他做一生的耳朵
了。那木匠就跟他做一对耳了。
他说
啊，他又说
啊，如果能够做一双美好的耳朵给你呢，你可以听到我对你的教训更清楚了。
如果做一双好的耳朵给你呢，你可以听得我的教训更加清楚。
你可以去学校读书。
你要去学校读书。
就这样。
就这样。
木偶就开始知道怎么样读书。
木偶就知道怎么样
去。怎么样走路。
怎么样去走路。
怎么样看听这个世界。
怎么样去看和听这个世界。
老木匠用很多的时间做这些东西。
老木匠用很多的时间做这些事，
为谁的好处呢？
为了谁的好处呢？
是他的吗？
是他自己吗？
不，
不是，
是为了这个木偶的好处，
是为了这个木偶的好处。
但是木偶的对他的反应是怎么样？
但木偶对他的反应是如何呢？
当然他是很调皮，
当然他是很调皮。
于是有一天，
于是有一天，
他就听世界里面的人说，
他就听世界的人所说，
啊，如果你能够赚多一点钱就好了。
如果你能够赚多一点钱就好了。
他把这一些世界的说话放在心里面。
他就将这个世界说话放在自己心里面。
后来他才发现。
后来他才发现。
老木匠为了木偶能够读书的，所以把他的外衣卖掉。
他就发现为着这个木偶可以读书，于是木匠将他的外衣卖掉。
木偶就想到这样就愿意赚多一点钱。
我睇到咁样嘅时候，就想到愿意更加去赚多啲嘅钱。
希望可以买一个新的衣服送俾这个老木匠。
希望能够买到件新衣俾呢个嘅木匠。
但弟兄姐妹，
但弟兄姊妹，
堕落永远都有一个开头的。
堕落永远都系有个开头。
永远都有个美丽的开头。
永远都系一个美丽嘅开头。
最初他的心都是这样想。
最初佢嘅心系咁样谂。
但最后怎么样？
但系最后点咧？
他的心完完全全被这个世界的人的教。完完全全就拿走，
他的心最后就是完完全全被这个世界的人的教导拿走。
他还想到老木匠对他的关心吗？
他还会关心老木匠对他的关心吗？
他还记得这位老木匠对他每一样的安排怎么样怎么样的花心机在上面吗？
他仍然会记得老木匠为到他的事去关心去安排吗？
他离开老木匠，
他离开了木匠，
去世界的里面，
去到世界里面
赚多一点钱，
赚多一点钱，
心里面最初都是想买好衣服给我的爸爸，
心里面最初都会想是为着买一件好的衣服给我爸爸。
但最后，
但最后
完完全全忘记，
最后完完全全忘记。
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
回到这一段经文，
翻到这段经文，
保罗帮助信徒了解我们神人之间的关系，为什么呢？
保罗点解喺呢度嚟到，系让我哋再次去了解人同上帝之间嘅关系。
因为当人忘记神人之间的关系的时候，
因为当人忘记神之间嘅关系时，
他的心就开始放荡，
佢嘅心就开始放荡，
被这个世界的多姿多彩掳掠，
被呢个世界嘅多姿多彩所掳掠。
父神说的是什么？
父神所讲系咩呢？
我忘记了，
我唔记得咗啦。
但世界说什么？
但系呢个世界讲咩咧？
每一句都记得，
每一句都记得。
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
保罗需要帮助罗马教会的信徒重新在圣信主的正道上面有一个准确的方向。
保罗喺度帮助罗马教会重新喺相信真道嘅上高系有一个正确方向。
就必须要在神人之间的关系定好位置。
就必须要为系神人之间的关系定下位置。
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
今天你跟神的关系有没有定好方向？
今日你跟上帝的关系有没有定下方向呢？
今天的基督徒所相信的心态大部分是怎么样呢？
今日基督徒大部分基督徒所相信的心态是怎样呢？
让我在这里描述一下。
让我在这里描述一下。
人都有人相信主耶稣。
好多人相信主耶稣，
是希望神为我解决问题，
希望神为我解决问题。
很多人来侍奉神，
好多人嚟侍奉神，
说是神的差遣，
讲系神嘅差遣，
但讲真一句话，
但系讲真嘅，
他们所相信的是成功神学，
佢所相信嘅系成功神学，
他把神只看待成为一个他们的老弟一样。
他们将上帝看为只不过自己的奴隶一样，
神变成人的奴隶，
神变成人的奴隶，
只不过为我们成就我们的喜欢，
只是为我们所喜欢的事去成就。
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
可能我们一言带着就是说神要我们怎样做，
可能我们仍然会说神要我怎样去做，
但是当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不弄清楚的时候，
但是当我们跟神的关系没有搞清楚的时候，
实际上侍奉神只不过是一个犯罪的借口。
侍奉神只不过是一个犯罪的借口。
保罗清楚了解罗马教会的信徒如果要成长起来，
保罗明白罗马信徒如果要成长起来，
他们必须要在这个时候明白在圣信主之后重新定会的重要性。
他们必定要明白到相信主之后重新神人之间的关系的定位。
神是创造者，
上帝创造者，
我们是受造物，
我们是受造物，
我们能不能够存在，
我们能不能够存在，
完完全全在乎神的安排，
完全全在乎上帝的安排。
还有，
还有，
神要我们做成怎么样的一种器皿呢？
上帝要我们做成一个怎样的器皿呢？
也是在他的手上面决定，
亦都是在他的手上面决定。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问题就是，
问题就是，
今天，
今日，
你看到神放你在什么地方，做怎么样的一种器皿？
你今日点样睇到系神要点样摆喺你，同埋摆喺边度做点样嘅器皿？
是好的吗？
系好嘅。
荣耀神的吗？
荣耀神嘅嘛？
还是透过犯罪？
定系透过犯罪
来到显出神的权柄，
你都系显出神嘅权柄。
这个是我们需要弄清楚的。
呢个系我哋需要搞清楚嘅。
保罗在这个定位上面弄清楚之后，
保罗喺呢个定位上面搞清楚之后，
他就在22到23节里面，
佢就喺22和23节
就带领所有的基督徒重新圣意认识神做工背后的美意。
佢就带让基督徒明白深入认识神所做工背后的意义。
22到23节，
22和23节。
那这里讲说，
呢度咁样讲，
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周毁灭的器皿，又要将他的奉承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
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权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
那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就重新说到有关神怎么样显出他的愤怒。
呢一度重新系讲出神点样系去显出佢嘅愤怒，
跟神怎么样显明他的宽容、他的怜悯，
亦都系讲到神点样系显明佢嘅宽容同埋怜悯。
原来神在做事情嘅时候，
原来神喺做事情嘅时候，
对于不同的器皿有不同的心意在后面。
对于不同嘅器皿系有不同嘅心意喺后边。
当然我们知道。
当然我们知道
神所看重的是好的器皿，能够彰显他的荣耀。
神所看重的是好的器皿，能够彰显他的荣耀，
并不是要我们做毁灭的器皿，
不是要我们做毁灭的器皿。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需要小心的检查神怎么样在后面的美意。
我要小心去监察神在后面的美意。
可能神要我们受苦，
神可能要我们受苦，
是彰显他的荣耀，
是彰显他的荣耀。
不错，你跟我可能就是神所拯救的美好的器皿。
没错，你和我都可能是神所要拯救的美好的器皿。
但是怎么样彰显出来呢？
但是怎么样去彰显出来呢？
是不是不断的给他的祝福，给我们生活快乐，给我们很多钱财，我们就能够彰显神的荣耀吗？
是不是就是一路给钱到我们，给我们有美好的生活，我们就能够彰显到神的荣耀？
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
有没有听过？
有没有听过？
金钱能够使人腐败。
金钱是能够使人腐败。
你以为神只能够给你金钱，给你幸福，给你生活畅顺，你就能够彰显神吗？
你认为神给到钱，给到你生活顺利，你就能够去彰显到神的荣耀吗？
在希伯来书里面曾经这样说。
在希伯来书里面曾经这样讲。
12章11节。
12章15节。
让我们一同翻到希伯来书的12章11节。
12章11节，希伯来书。
找到之后我们一同读。
找到之后我们一起读。
希伯来书12章11节。
希伯来书12章11节。
我们从第10节开始读，好不好？
我们会从第10节读起。
和我们找到之后，一同的慢慢的读。
我们一起慢慢的读。
是新约的圣经。
新约圣经。
好，找到之后我们一同读，好不好？
找到之后我们一起来读。
讲真一句话，每一次翻到别的圣经，我看到弟兄姐妹左右来帮忙，是一个很好的见证。
每次见到要翻到第二啲嘅经文，睇见弟兄姊妹有彼此帮忙，系一件好见证。
因为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教会是彼此牧养的。
因为我哋其实弟兄姊妹喺教会里边系彼此牧养。
好，让我们一同翻到希伯来书12章第10节开始读，我们读到11节。
让我们回到去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我们从第十节开始读。
好，我们一同读。
我们一起读。
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照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照我们，需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照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了纪念过的人解出平安的果子， 就是义。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
原来我们神要我们彰显他的荣耀。
原来我哋神要我哋彰显佢嘅荣耀，
是有他的圣洁的生命，
系有一个圣洁嘅生命，
才能够彰显出他的公义的生命出来。
就系彰显佢嘅公义生命出来。
凡管教的事情并不是快乐的，
管教嘅事情并唔系快乐。
但是如果每一个人能够经过经验。正念这个过程的话，
如果每一个人能够经过这个经验的过程，
他才能够生出平安跟义的果子出来，
才生出平安和义的果子出来。
今天我们的神做很多事情，
我们的神做很多事情，
很多事情并不要我们都是顺顺利利，
不是要我们每件事都是顺顺利利，
他是故意把困难放在我们里面，
他是故意将困难，
如果他不把困难放在我们里面，哪里来有经验的过程呢？
如果他不将困难放在我们里面，我们哪里有经验的过程呢？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相信主是一个困难的事情，
相信主是一个困难的事情，
相信主之后也是一个困难的生命，
相信主之后都是一个困难的生命，
这些困难
呢、这个困难
是神故意放在我们里面，
系神故意放喺我哋里边。
简单说，
简单嚟讲，
在还没有相信主的之前，
喺未有相信主之前，
神要帮助我们相信他，
神要帮助我哋相信
他，要把义气有义气的我们不喜欢做的事情放在我们里面，
佢就不断咁将一啲我哋唔愿意做嘅事放喺我哋度。
打个比方说，
啊，举个例，
就是神可能知道我们很喜欢犯某一种罪的。
神可能知道我哋中意犯某一种嘅罪，
吃东西是一种罪的，你知唔知啦，弟兄姐妹？
你知唔知道食嘢其实系一种罪？
乱吃东西，
乱咁去食嘢，
是一种对神的不关心、不了解的一种信、不信的态度。
系一种对神不关心嘅一种态度。
因为圣经教训我们，
因为圣经教导我哋，
我们身体是圣灵的殿。
我哋身体是圣灵的，
我们要好好保守它。
我要好好保守它，
在圣洁的里面，
在圣洁的里面。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如果你看到什么东西随便吃，
如果你见到什么随便去吃，
吃东西表面上面好像是很快乐的事情，
吃东西表面上是一件很快乐的事，
但是在神的角度来里面看，
在神的角度来看，
你是破坏你的身体，
你是破坏你的身体。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姐妹，
这个也是一种罪，
这个也是一种罪。
什么罪？
是什么罪？
不了解神创造人的缘故，
是不明白神创造人的缘故。
人有一个特别的身体，神给我们，
人有一个身体，特别的身体，
并不能够成为一个放纵情欲的一个机会，
不是一个，这个身体不是一个放纵情欲的机会。
神要你相信他的话，
神要你相信他的话，
就要马上你离开你的罪，
只要你马上离开你的罪，
你放纵你的情欲，
你放纵你的
随便吃东西，
随便去吃东
西，你就要更小心，
你要更加小心。
当然还有其他的罪，
当然还有其他的罪，
但是如果你能够把神放在你眼前的挑战困难，能够愿意随着神的教训来改变的话，
如果你愿意将神放在你面前的困难和挑战，随着神所教导你心来做，
完完全全在神的教训里面了解他，相信他，
完完全全在神的教导里面是相信他，
你就相信他之后，
你相信他之后，
你就是基督徒，
你是基督徒。
但是当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
但是当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
我们不能够停在现在一种错信的阶段，
我们不能够停留在一种初信的阶段，
我们必须要成长的，
我们必须要成长。
在座有很多父母在我们当中，
在座有很多父母在当中，
你喜欢你的 儿女们永远都是手抱的婴孩一样吗？
你愿意见到他的仔女永远都是手抱的阶段吗？
他出生哪一天，
他出生的一天，
到五年之后，
到五年之后，
十年之后，
十年之后，
十五年之后，
十五年之后，
二十五年之后，
二十五年
之后，他依然是手宝一样，
他依然可以手抱。
你喜欢看到这样吗？
你愿意见到这样
吗？看到也很可怕，
看见都惊，
也很头疼，
也都头痛。
做父母的很了解，永远晚上都不能够睡觉，因为他有 吃奶嘛，对不对？
我做父母知道永远都冇得好瞓啊，因为夜晚佢要食奶。
所以我很害怕再生小孩子，就是因为很害怕没有睡觉的时间。
我好怕再生细路，因为好怕冇觉好瞓嘅时候。
我并不是害怕小孩子，我是害怕没有睡觉的时间。
我唔系怕细路仔，不过我系怕冇觉好瞓。
但是弟兄姐妹，
不过弟兄姊妹，
神要我们成长的，
神要我哋成长，
对不对？
啱唔啱？
为什么今天的基督徒？从第一天相信主到今天，依然是守跑的婴孩一样。
点解好多基督徒佢哋从第一日相信主到今日都要守跑？
就是他们不能够经历神的操练。
就系佢哋冇经历神嘅操练。
回到罗马书的经文。
翻到罗马书嘅经文。
22节到23节。
22和23。
神为什么写明他的愤怒呢？
神点解要显明佢嘅愤怒呢？
他的愤怒的作用是什么呢？
佢愤怒嘅作用，
这里所说是彰显他的权力、全能。
呢度讲系要彰显佢嘅权能。
怎么样彰显他的全能呢？
点样去彰显佢权能？
是让信主的人跟不相信主的人放在一起，
系要将信主嘅人同不信嘅人摆埋一齐。
透过这些不相信主的人，他们的行事为人，
透过呢啲唔相信主嘅人，佢哋嘅行事为人，
怎么样啊？
怎样呢？
为什么神要把我们放在这个充满不相信主的人的世界里面？
为什么神要将我们放在一个充满不信的人的世界？
你们有没有想过？
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
为什么呢？
为什么神在我们相信主之后不马上把我们带到天国里面，天堂啊，现在喜欢讲天堂里面呢？
为什么神没有将我们相信了之后马上将我们接去天堂？
依然把我们放在这个充满犯罪的世界里面。
为什么还将我们留在这个充满犯罪的世界里面？
不要讲这样了，放在这个不相信主的世界里面。
不要这样，不如说就是将我们放在一个不信的世界里面。
你们有没有这样想过？
你有没有去思想这个问题？
放在这个世界里面真的很麻烦。
在这个世界里面是真的很麻烦。
经常有很多不相信主、相信主的人来到引诱我们犯罪的。
经常有啲唔信主嘅人去引诱我哋犯罪，
对不对？
啱唔啱啊？
对不对？
啱唔啱
啊？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
呢？你身边有冇咁嘅人呢？
你身边没有？
你身边冇？
有的请举手。
有嘅举举手。
哇，大家没有啦。OK， 我旁边可能在家啦吓，经常看到都是相信主的人。
我翻嚟就成喺屋企见亲都系信主嘅人啦。
在你身边为什么那么多人来到引诱你犯罪？
喺你身边点解咁多人引诱你犯罪啊？
你的公司里面同事，
你公司里面的同事，
要找你来买彩票，
我叫你买六合彩，
要找你帮忙，
又叫你帮手，
可不可以送我一程到什么 casino 游逛一下？
嚟送我程去边个赌场行个转？
弟兄姐妹。为什么这个世界神要放我们在这里？
神为什么要
回来
这里呢？
回来看看，
回来看看。
22节说神还对这些怎么样呢？多多忍耐，宽容，宽容那些人呢？是可怒预备终毁灭的器皿。
这里讲神是要宽容什么人呢？就是那些的可怒要遭毁灭的人。
就是我刚才所说在你身边那些引诱你犯罪的人。
就是刚才我说过在你身边引诱你犯罪的人。
随便让你放荡的人。
随便让你放荡的人。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原来神在这个过程里面。
原来神在这个过程里面。
23节。又要将他奉承的荣耀彰显在哪里啊？
又在23节他又说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哪里呢？
拿蒙怜悯做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下。
就是拿蒙怜悯做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
神在这个时候把我们放在这个满了罪恶的地方，就是让我们接受他的荣耀。
神就是将我们放在这个满有罪恶的地方，就是让我们 去接受他的荣耀，
让我们接受他奉承的荣耀，
让我们接受他丰盛的荣耀。
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
奉承的荣耀是很好，
丰盛的荣耀是好，
但必须要经过操练的才能够得到，
但必须要经过操练才能够得到。
就是把我们放在这个不相信的世界里面，
就是将我们放在这个不
相信神的圣洁，
我照神的圣
洁，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活，
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
经历这些挑战，
经历这些挑战，
引诱神为什么容忍这些出现？
神为什么容忍这些事出
现？并不是他看不到这些罪人的问题，
不是他看不见这些罪人的问题，
是为你跟我的好处来着想的，
是为着你和我的好处来
着想。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
神需要我们经过操练才能够成长。
神要我们经过操练来到成长。
想到刚才这个木偶奇遇记里面这个木偶吗？
啊，仲记得头先提过木偶奇遇记呢个木偶吗？
他的这个爸爸老母葬，他花的时间非常之多。
啊，呢、这个嘅爸爸佢呢个老木匠花嘅时间相当多。
他花的心力也不少。
佢所花嘅心力亦都不少。
为什么呢？
点解呢？
是希望木偶他能够成长起来。
就系希望呢个木偶能够成长起来。
他听不到。
佢听唔到。
他就为他做医生的儿童。
佢又同佢做一对嘅儿。
他没有校服穿上学。
佢冇校服嚟到着翻学。
他就把自己的外衣卖掉。
佢又将自己的外衣卖咗。
为他买一双鞋。
为佢买一对鞋。
买书本。
买书本。
去读书。
去读书。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这个不容易的事情。
这个是不容易的事情。
如果这个人在世上他对父母能够尊重的话。
如果人在世上对父母能尊重。
他对神的感恩就更了解怎么样做。
他更加了解怎么样 去向神感恩。
因为父母永远都是为儿女付出自己的。
因为父母永远都是为儿女去付出自己。
还有。
还有。
当木偶他离开他的家之后。
当木偶离开他的家之后。
你知道情况是怎么样吧？
你知道情况是怎样？
根据这个故事的内容所说。
根据故事的内容所讲。
原来这个老木匠每一天就去外面找这个木偶回来。
原来这个老木匠每天都出去外面去找这个木偶回来。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这个并不容易。
这个并不容易。
带着关心痛心很焦急的去找他所爱的人。
带着关心痛心去焦急的去找这个木偶。
你知道保罗了解吗？
你做保罗了解吗？
我猜保罗不知道木偶奇遇记的故事，但是他从经文里面告诉我他很了解神的心是怎么样。
我想保罗不知道木偶奇遇记的故事，但是从经文里面看到他很明白神的心意。
二十四节开始读到二十九节。
二十四节至第二十
节。好，我们找到之后我们一同读。
我一起读读。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召的，不但是从犹太人中，也是从外邦人中，这有什么不可呢？就是神在何西亚书上说，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就在那里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以色列人喊着说，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因为主要在世上施行他的话，叫他的话都成全，速速地完结。又如以赛亚先知说，我们全流种，我们早已像所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
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
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会发现保罗用了很多旧约的说话来到劝以色列民。
我们看见保罗用很多旧约的说话来到是劝以色列人，
同时也劝当时的罗马教会的基督徒，
同时都是劝当时罗马教会的基督徒。
他用了哪几段的经文呢？
他用了哪几段经文呢？
第一段，
第一段
就是从第二十五节那里所说的，
就是二十五节那里讲的。
他利用了何西亚书的二章二十三节的说话。
他讲到就是何西亚书第二章第二十三节的说话，
告诉当时的基督徒，特别是犹太人的基督徒。
告诉当时的基督徒，特别是犹太人基督徒，
神原来他的救恩并不是单单给你们以色列民。
神的救恩原来不是单单只是给以色列人。
在二十四节那里说到，
二十四节给我讲，
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造，不是从犹太人中，也是从外邦人中。
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造的，不但是从犹 派人中，也是从外邦人中。
那这个是中文圣经翻译的有一点的问题。
这个就是中文翻译上有点问题。
实际上这一说话是什么呢？意思呢？
实际上这句的说话是什么意思？
原来神说，
原来神讲，
保罗告诉他们知道，神选召他的人成为他的子民。
保罗讲神选召他的人做他的子民，
并不是单从犹太人而来的。
不是单从犹太人而来，
也从外邦人而来，
也都是外邦人当中。
很多以色列民他们以为救恩只是给我们以色列民的，
很多以色列人都只是以为救恩是只是给他们以色列人。
这好像很多基督徒，
就好像很多基督徒，
救恩神给我就是给我所得的，
救恩给我就是给我所得的，
其他人，
其他人
我理不了了，
我理不了那么多。
保罗要当时的基督徒打开他们的对全福音的角度，
保罗就是对当时的人去打开他们全福音的角度。
神有所有世界的人都有机会接受他的福音，
神要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有机会接受他的福音。
换句话来说，就是今天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
换句话说，今天对我们基督徒，
请弟兄姐妹听清楚，
请弟兄姐妹听清楚，
神的救恩并不是单单给你，
神的救恩不是单单给你，
是给你身边其他人同样有这个机会，
是给你身边其他人同样有这个机会。
告诉我们什么？
跟我们讲什么呢？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你是不是依然很自私，把救恩自己拥有？
你是不是很自私的将救恩自己拥有，
却没有传出来告诉其他人明白神的救恩？
没有传给人让其他人明白到神的救恩。
用今天教会通常用一句话就是说传福音，
今日教会好多时用一个字眼就叫传福音，
不过这个太简单，
但这个太简单。
传福音并不是用你把口来说说话就可以，
传福音不是单是你用你把口讲讲的说话就可以，
是你住在的群体里面，
是你住在群体里面，
你是不是按照神的道理来活呢？
你是不是按照神的、教导来活呢？
所以保罗在这里引用何西阿书的二章二十三节所讲的内容，
所以保罗一路引用何西阿书第二章第二十三节就讲，
原本有些人说不是我的子民，
原本有些人是不属于不是我的子民，
但以后我称他为我的子民，
但以后我会称他做我的子民，
本来不蒙爱的，
本来不蒙爱的，
我现在要称他为蒙爱，
我将是要称他为蒙爱。
告诉我们什么？
跟我们讲什么呢？
原本有些人拒绝神，
本来有些人他们拒绝神，
神也很明白，
神都明白，
所以神甚至告诉我们，神看他们也是不蒙爱的人，
所以也都讲到明白，神本来看他们都是一些不蒙爱的人，
但是神所看重的是人回转到他跟前，
但是神所看重的是人回转到他面前，
人回转神就接受，
人回转神接受，
神就接受他们成为我们的子民，
神就接受他们成为我们的子民，
这个是神所说的，
因为神所说
的。第二方面，
第二方面，
第三二十六节，
第二十六节，
保罗引用何西阿书的一章九节到十节。
何西阿他引用何西阿先知第一章第九节和第十节，
肯定地说了，
肯定的讲到，
有些人他以前并不是神的子民，
有一些人以前他不是神的子民，
但是现在就成为永生神的儿子。
但现在他成为永生神的儿子，
让当时的以色列民犹太的基督徒了解，
让当时的以色列民犹太人基督徒明白，
就是这个罗马教会，
在这个罗马教会，
你们要明白，
要明白，
今天你们成为教会的一部分，成为我的儿女们，
你今天成为教会一部分，成为我的儿女，
我并不是要你单单自己做大，
不是要你单单在这里做大，
是要你怎么样把属于神的人带他们到神，
要你怎样呢？就是要将属于神的人带他们回神的面前，
所以保罗并不停在这里，
所以保罗并没有停在这里，
他再次在二十七节引用以赛亚书的十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
所以他在第二十七节引用以赛亚书第十章第二十二至第二十三节，
他所说的是什么呢？
他讲是什么呢？
当时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说，以色列的人虽多于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渔民，因为主要在世上施行他的话，叫他们的他的话成全，速速地完结。
先知以赛亚对住指着当时的以色列人咁样讲：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 因为主要在世上施行他的话，叫他的话都成全，速速地完结。
神一方面打开他们全福音的角度，
神一方面打开他们全福音的角度，
并不是你自己，
并不是你自己，
要打开在你身边的人，
要打开是你身边的人。
但是同时，
你
要知道，
你要知道，
能够真正相信主的人，
能够真正相信
主的人，并不是所有这些人，
不是这些所有的人，
只有一些人可以得到。
只有一啲嘅人，
就是这些人能够随着神的说话施行在地上的人，
就系嗰啲能够随着神嘅说话施行喺地上嘅人，
这些人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们，神的子民。
呢啲人先至成为神嘅儿女，神嘅子民。
这些人是什么人呢？
呢个系咩人呢？
圣经用了一个很特别的字词来形容。
圣经用咗一个好特别嘅字词，
就是正下的余数。
就是剩下的余数，
在圣经里面只在这里讲过一次，
在圣经里面只是在这里讲过一次，
但是在旧约圣经里面这个概念经常的出来，
但是在旧约圣经这个概念经常的出现。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神要我们一同参与在全福音的事情上面，
神要我们一起参与全福音的事情。
明白在这个世界接受的人并不多，
明白到在这个世界里面接受的人不多，
但是依然有，
但依然有。
我们怎么样帮助他们能够认信耶稣基督呢？
我们怎样帮助他们认信耶稣基督？
最后，
最后，
保罗引用在一章的第九节里面所说到，
保罗引用一章第九节这样讲，
若不是万军之主给我们的全流余种，我们早已像所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一样。
如果不是万军之主给我们全流余种，我们早已像所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
这是说的什么呢？
这里讲是什么呢？
这是告诉我们，
就是跟我们说，
神的主权依然在他手上面，
神的主权依然在他手上。
今天谁是神的余种呢？
今天谁是神的余种呢？
是你
跟
我。
是你和我。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是这个鱼种的其中的一部分，
如果我们是这个鱼种的其中一部分，
我们就要更小的来到了解神在这些事情后面的重要的意义，
我们就要更加了解神在这些事情背后的一个意义。
我们所遇见的世界并不容易面对，
我们所遇见这个世界的事情并不容易面对，
但是透过我们重新定清楚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
但是透过我们重新定清楚我们跟神之间的
关系，了解神原来他做所有东西都为我们的好处来安排，
明白到神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为我们好处，
让我们在操练里面能够接受他的奉献的大爱，
让我们在这个试验里面都是去经历他的大丰盛的大爱，
继续做什么？就是带更多神的人来到神的跟前。
继续是做什么？就是带更加多属于神的人带到跟前。
这个是我们的神，这就是我们的神。
这个就是我们的神。
他的生整个过程并不容易。
整个过程并不容易。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刚才我说的木偶奇遇记，你知道结果是什么吗？
刚才所提及这个木偶奇遇的故事最后结果是怎
样？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
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好像没听过吗？
这个故事最后说的就是，原来这位老母丈到处找他这个木偶的儿子。
故事到最尾就是这个嘅老木匠都去找他这个木偶儿子。
最后坐船的过程当中，给大风浪打翻这个船。
最后搭船的时候咧，这个船就被大风浪系打翻了。
老母丈就在大鲨鱼里面的肚子里面。
老木匠就在这条大的鲨鱼的肚子里面，
他想到这次也可能终生再见不到他的儿子了，
他可能想到终生都不能够再见回这个儿子了。
世界就是这样奇怪，
事情就是很奇怪，
木偶犯罪太多，
木偶犯的罪太多，
讲谎话也太多，
讲了很多大话，
最后他同样掉在海当中，
最后他同样掉在海里面，
同样给同一条的大鲨鱼吃在头肚子里面，
他也都被同一条的大鲨鱼吃了进去肚里面。
就在他想到这一次真的完了，
就是他想到了这次真的玩完了，
很伤心，想起来他的爸爸老母丈曾经对他的说话，
很伤心，又想到老木匠 他爸爸曾经讲过一个
就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时候
他们在鱼肚子里面看见，
他们在鱼的肚里面看见对方。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故事是这样，
故事是这样，
但是我们需要了解的，
但我需要了解的，
神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来到造就这个救恩，来到拯救我们？
神为什么做这么多事情去造就这个救恩来到拯救我们呢？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你看看整个旧约的历史当中，
你看看整个旧约，
神要给他的子民天天这样弄到他那么愤怒，为什么呢？
神被他的子民每日都搞到这么生气，是为了什么呢？
还有神还有把他的独生儿子牺牲为你跟我来得到这个救恩，为什么呢？
神又将这个他的独生儿子赐下，让我你和我得到救恩，又是为了什么呢？
为什么？
为什么呢？
他没有事情做，
他没事做吗？
不，
不是，
他是为你的好处，
他是为你的好处，
为我的好处，
为我的好处，
让我们相信他的是在他的正道里面成为什么义的人，
让我们相信他的是在他的正道当中成为义的人。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今天我并不需要你们再次相信主，
今天我不是要你再次，
因为我肯定你们已经是相信主，
因为我肯定你已经是相信主的，
这个是我的假设，
这个是我的假设。
但是我想问一个问题，
但我想问一个问题，
我们是不是依然要我们的神从我们做他的儿女那一天开始到今天依然担心下去呢？
是不是要，但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从我们第一相信主到现在，我们仍然要我们的神是继续担心下去呢？
你是不是依然需要我们神为你跟我忧心忡忡过每一天？
你是不是要我们的神为了你和我是每一天忧心忡忡这样过？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我不愿意，
我不愿意，
好像我对我的儿女们一样，
好像我对的我的仔女一样，
做父母的我并不担心他将来能不能够得到这个世界的人的喜悦，
做父母的我不担心他将来会不会得到这个世界人的喜悦，
但是我最担心的，
但是我最担心的
是将来他在神的跟前能不能够站起来，
是他将来在神面前能不能够站起来。
今天
今天
如果神在我们当中，
如果神在我们当中，
你能不能够在神的跟前用你的双眼睛望着他说，
你可不可以用你一双眼睛望着他来说，
神啊，
神啊，
我确立行你的正道，
我竭力去行你的正道，
还是你只不过可以低头说，
还是你只不过低头说，
神啊，我满有罪恶了，
神啊，我满有罪恶。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今天我邀请你们一同思想这个问题，
今天我邀请你们一起来思想这个问题，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保罗在第九章这里说这么多话，
保罗在第九章讲了这么多话，
还记得他的目的是为什么？
还记得他的目的是为什么？
是要这些受信的人明白，
要这些受信的人明白，
你们可能有些时候对神有误会的机会，
你们可能有些时候对神有污秽的
误会
的时候，
但是我们需要知道，
但我们要知道
我们神依然是等候你回来的，
我们的神依然是等候你回来，
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自己努力在神的跟前走在他的正道的里面，
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努力在神面前走在他的正道里面。
让我们的以马内利华人基信会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在这里，我给你们一个功课。
让以马内华浸信会弟兄姊妹，我给大家一个功课。
我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属灵生命有高有低。
我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属灵生命有高有低。
可能有些弟兄姐妹是正在属灵生命上面有一个很好的光景。
可能有弟兄姊妹在他的属灵生命里面有一个很美好的光景。
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他可能正在犯罪，
有些弟兄姊妹他们可能犯罪，
但你不要觉得灰心，
但你不要灰心，
我们彼此鼓励，
我们彼此鼓励，
教会 这主要的作用就是彼此鼓励，
教
走在神的正道里面。
教会的作用就是彼弟兄姊妹彼此鼓励，走在真道。
所以当弟兄姐妹看到，如果你有什么东西是离开神的真理的话，
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见到你有任何的事离开神的真理的话，
他向你作出亏欠，
他向你作出亏欠，
你应该不是多感谢他，你应该马上感谢我们的神。
你不是马上多谢他，你应该马上去感谢我们的神。
求神改变过来，
求神
改变我们过来，
求神改变我们过来，
使我们重新归在他的真理上面，
使我们重新归在他的真理上。
如果弟兄姐妹有这样的心的，让我们一同站起来，我们一同祷告。
有弟兄姐妹有
在教会里面，我们彼此互相的鼓励提醒，活出神的正道。
让我们一起站立，一起祈祷。
好，让我们同心在神的跟前同心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亲爱的父神，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每一个在主你跟前的弟兄姐妹，你的儿女们，我们愿意把生命献在神你的手上面，愿意在正道上面学习，也愿意在这个属灵的家里面彼此提醒。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不是空空的在主你面前随便在说主啊我愿意，倒过来我们每一个都是愿意在主的正道一边学习一边的亏欠彼此的牧养，让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能够活出一个真正是神而你所喜悦的一个神的教会，是属于基督耶稣的，是在这个世界上面能够成为主你的荣耀的见证的。主啊，让我们每一个站在你跟前的都求主你的灵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面不断的提醒我们，对圣灵更敏觉，好使我们能够在往后的日子当中能够一同来到活出合神心意的正道，在世界上面，在教会的团体里面，我们能够有一个好的见证，是神你所喜悦，求主你帮助，让我们在你跟前不断的祈求，加力给我们，在我们所犯的罪上面，我们有勇气能够改变过来，在我们在属灵到处的弟兄姐妹，我们也有一个谦卑的心，在主你跟前忠心侍奉，我们并不是高抬我们自己，以反过来，我们是彼此来到牧养，彼此的提醒，因为有一天，可能我们倒过来，是我们犯罪，我们同样需要神你放在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彼此的警醒，使到我们能够度每一天都是神所喜悦。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祷告，求主你垂听，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